大家好，这里是 FM 85.1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播音念夏，
我是播音子月。一周的时间过得真快，又到和大家相聚的时间了。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现在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以时尚之名，让潮流元素在此汇聚。
街头文化、流行音乐、时尚穿搭，共同描绘出繁华的都市风光。
与月色升起之际，红色灯笼下的我们，共聚这极乐净土，感受那被烟火映照的夏日祭典。
苹果糖的甜美，如同青春的记忆，含在口中，化在心里。
黄昏时刻，推开最后一扇门，走进那未知的领域。
神秘的面纱下，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拉起彼岸之人的手，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盛宴。
樱花满地寄予我心，蝶舞纷飞祈愿相随。你听见了吗？异世界之人的呼唤。
时尚的节拍在空气中回荡，动感的音乐和独特的舞步让人沉醉其中。
科技元素在这片极乐净土中熠熠生辉，虚拟与现实的交错，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
现在进入我们的时尚资讯，带您一起探索娱乐。成都也有了迪士尼。近日，成都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七巷小区内的剑奇机突然成了网红打卡地，起因是说唱歌手糯米 diss 谢帝的歌曲 MV 在此拍摄。歌曲中多次重复谢帝谢帝我要 diss 你，发音和谢帝谢帝我要迪士尼相似，取景地也被调侃是成都迪士尼。成都迪士尼的爆火是网络狂欢的具象化表现，成百只高举的手臂伴随着谢帝谢帝我要迪士尼的高呼声，让路过的年长者在不明就里的同时也不堪其扰。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鞋底和迪士尼两个毫不相干的词能够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能引来年轻人山呼海啸的高呼。随着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网络热梗已成为当下年轻人表达自我、展现个性的重要方式。成都迪士尼一词在网络空间迅速窜红，并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一波打卡热潮。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复杂多元的心理诉求和社会态度。从成都迪士尼热梗的起源来看，他与一位名叫糯米的年轻人未能在某比赛中晋级的经历密切相关。糯米的故事触动了大量年轻人追求成功的敏感神经，他们在面对挫折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实现欲望，通过参与和传播这一热梗，实质上是在另辟蹊径寻求认同感和成就感。这也是现代社会青年群体面对压力时创新性应对方式的体现。然而这场网络狂欢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在追求自我满足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秩序和社会责任的尊重，导致原本宁静的社区因打卡热潮而受到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权益受损。还有值得关注的是，在成都迪士尼热梗的发酵过程中，针对艺人谢帝的部分争议性言论亦浮出水面，观众们在表达对糯米的支持时不乏对谢帝带有攻击性言辞。这种现象揭示了网络舆论场域中情绪化的非理性一面，以及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言论边界意识的薄弱。因此 如何正确引导年轻人在享受网络社交乐趣、释放自我情感的同时，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道德意识，显得尤为关键。社会各界应当适当介入，通过教育、沟通等手段，帮助年轻人构建健康的网络行为模式，实现网络文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平衡和谐，防止热梗狂欢转变为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侵犯。同时也需倡导更为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鼓励创新且不失理性的价值追求，使网络空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而非制造纷扰的舞台。
子弹正中眉心，最近一段时间子弹文学似乎火了起来。少年时曾经写下的某某某，长大后突然发现写的其实是自己，正如少年时捡到把真枪对空气开了一枪，以为无人中枪，后来的某一天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风声，回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子弹正中眉心这句话出自史铁生的小说《我与地坛》的一段书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人十三四岁的夏天在路上捡到一把真枪，因为年少无知，天不怕地不怕，他扣下扳机，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他认为自己开了空枪。后来他三十岁或者更老，走在路上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风声，他停下来回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的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至极，子弹文学的爆火并不是偶然。和这两年越来越流行的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大概是有异曲同工的滋味的。只不过被子弹文学击中的大多人到中年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那个当年不想成为的自己。16岁的我在地理试卷上写下此地的优势在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10年后的我审视着下班后疲惫的自己，一颗子弹正中眉心。毕业后站在讲台上成为了一名教师，当我说出了那句学习是给你们自己学的不是给我学的，才陡然明白我叫不醒他们，就像当年老师叫不醒曾经的我们一样，也完美地解释了教育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就像是一个闭环。小时候总觉得祥子总是时运不济，运气不好，才遭遇人世间诸多磨难，当我们长大后成年后经历了许多之后，才明白当年这些文章为什么能被选入课本，为什么能够被称为经典。虽然时代在变，但是人性好恶从来不曾变，虽然技术在变，但是社会规则从不曾变，虽然经历在变，但是内心渴望从不曾变。多年后你有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就是子弹命中的瞬间，此时才是教育的完成。不过花有重开日，人无少年时，我特别喜欢一段话，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以当年的阅历和心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不如放过自己，与过去的你和解吧。
在重力失控的急速下坠中，我想起了你的名字。特别漫谈，让我们聊聊心中的那部神作。如果大唐是一首诗的话，那当为史诗。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接月逐日光，你只管去披浪，与众生争锋芒。
这是一部以史为骨，以诗为魂，艺术为艺加以改编的演绎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讲述了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大军侵略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守卫长安却陷入困境，长安城岌岌可危的故事。在这个危难时刻，高适回忆起了自己与诗人李白的往事，这也是电影的主要情节。影片中高适与李白的情谊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一个是官场上的得志人士，一个是天涯浪子。虽然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但他们的心中都有着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深热爱。 这种角色的塑造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唐朝时期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碰撞，也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了唐朝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
那是40年前，唐王朝正逢开元之治，四夷宾服，八方来贺。年轻的高适身为名门之后，虽然少年丧父，穷困潦倒，但不易坠青云之志。他一柄长枪舞得如蛟龙出海，气势如虹，想直趋长安叩天子门建不世之功。旅途中他结识了同样胸怀鸿鹄之志的李白，那是一个满腹才华，恣意洒脱到不染凡尘的男子。酒入豪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三分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他们一个是地上英杰，一个是天上谪仙，一个飒飒如骏马，一个朝朝如繁星，一个脚踏实地撼乾坤，一个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便两人性格迥异，但仍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带着惊天伟地的雄心共赴长安城，可那是开元盛世的长安啊，灯火璀璨，万里繁华，最不缺的就是意气风发的才子。
李白和高适，一个少年时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个老年一腔热血才得以实现。一生仰望李白的高适，晚年活成了李白梦想的样子。大概大多数人在影片初期看到少年的李白都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始至终都喜欢高适，因为他让我感觉到世间人的踏实。其次，高适一生都在为重振高家门楣做准备，执着了60年，这种执着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该叫好，大概自己的平庸就是因为和那个执着的自己和解了吧。好的情谊不管山高水远，也不管岁月流逝，是经得起现实的打磨。
在二人实现抱负的路上，杜甫、王摩吉、李龟年、张旭、吴道子、王昌龄、孟浩然、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常建等一众文人墨客悉数登场。长安一片月，照的是盛唐群星闪耀时，这是何其伟大的一个时代。他们的一生起起落落，对应着大唐的变迁。当少年成暮年，当长安的三千繁华转瞬被毁，当江夏的黄鹤楼一朝成断壁残垣，当扬州的24桥毁于冰险，这一切又是何等凄凉。而贯穿其中的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快意，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魄，有朝如青丝暮成雪的落寞，还有那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洒脱。回头看前路漫，长安是理想，三万里是与理想的距离。或春风得意，或怀才不遇，或少年成名，或一世独立，这人世间的万般种种加在一起，便是长安三万里。
诚然，这部电影存在些许瑕疵，比如并不被所有人接受的五短身材的仿唐勇士建模，比如在当前环境下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改编，但我个人觉得它总体上算是瑕不掩瑜。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会喜欢它？抛开注入灵魂的配音，如梦似幻的画面以及细致考究的服饰纹样，我喜欢的应该是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他不强迫式说教，不扯着嗓子空喊口号。我实在是受够了看电影被上课，一大堆导演排着队教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现实已经如此疲惫，我干嘛要花钱去影院受罪呢？而长安三万里只是安安静静地讲完一个故事，所得所想皆由观众自行感受，他甚至不给你打鸡血，而是表达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的迷茫求索，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影片用寥寥几笔道尽天下心酸事，千年遥望让我几度热泪盈眶。除此之外，我特别喜欢片中的一句台词：安史之乱，山河破碎，黄鹤楼被烧毁，但高适说只要诗在书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会在。这是多么忠实浪漫的一句话。岁月似光，生命如竹，人生譬如朝露， 你我皆是沧海一粟，无论时代如何更替，只要那些诗篇代代传颂，中华文明就薪火相传。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词，横竖撇捺皆是信仰，一笔一画刻上民族脊梁。纵使这神州大地饱经沉浮，兴衰往复，纵使历经五胡乱华，衣冠难度，纵使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只剩下一堆黄土，纵使几近亡国灭种，但总有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愿为萤火不惧黑暗，愿做草种不惧生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因为诗在，文化在，精神在，中华就在。
当我在影院里听到小朋友们跟着背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种千年呼应的传承。当我看到互联网上大家引经据典的争论，我认为这也是传播的一部分。
泱泱华夏，万古长河，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这一部《长安三万里》拍出了诗魂，拍出了这股生生不息的精神。
拉近与信仰之间的距离，解锁各种新奇体验，名人蜡像馆，信仰触手可及。刘耀文，2005年9月23日出生于重庆市，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演员，男子组合时代少年团成员。2018年10月，随组合台风少年团举办出道首唱会正式出道。2019年2月，随组合登上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8月，通过台风少年蜕变之战加入组合时代少年团。2021年2月，参加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参与演唱歌曲《奔跑的青春》。9月，发行首支原创个人单曲《Got You》。此后，先后发行《Falling You》、《不冬眠》、《耀眼的你》、《Feel Me》、《Blue》等多首原创单曲。2022年12月，参加演员专业艺训励志真人秀《无限超越班》。2024年2月，主演的张艺谋执导电影《第二十条》上映。
对于刘耀文的关键词有很多，其中一条便是暴风成长。13岁的刘耀文在公司的自制综艺中看起来小小的一只，后来以五人男团出道初期，看起来也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而在2019年，14岁的刘耀文仿佛每天都在发育，都在抽条长高，从1.6米到1.8米也似乎是一眨眼的事。哥哥们都感叹刘耀文长高速度之快，而随着成长而来的生长痛也让他困扰了很久。在成员中的哥哥们都在为了学业而努力时，刘耀文并没有懈怠，而是抓紧每一次练习的机会。他不断地在创作、舞蹈等方面精进自己。2021年6月，刘耀文参加并出席了某奢侈品牌的时尚活动。刚刚结束中考的他大杀四方，以毫不怯场的强大气场、优越的身材比例惊艳全场，也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人们纷纷表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16岁的少年。刘耀文在组合中为最小的忙内，却总是不甘心于做弟弟，希望哥哥们叫自己文哥。他怕黑怕高，但也可以鼓励自己勇敢地走鬼屋、蹦极，挑战一切自己不敢尝试的事。刘耀文对于音乐舞台的热爱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要强烈。他说，我觉得舞台就像一个家一样，舞台的光打在身上就感觉很温馨很温暖。因为我本身很冷，但那一束光打在我身上，我瞬间就感觉自己被爱意包围。但其实他们出道后并没有太多的曝光，大多数的舞台都是线上完成的，舞台底下都没有粉丝，但他每一次演出都会拿出最好的状态。向日葵对土没有什么要求，无论是贫瘠的土壤还是盐碱地，它都可以生长。刘耀文给我的感觉就像生长在贫瘠荒土的一株向日葵，就算没有优越的生长环境，就算没有肥沃的养分，但依旧可以迎风向阳地生长着，等待时机蓦然盛开。他活得很通透，拥有着美好纯粹的小世界的同时，又对很多事情 有着超乎常人成熟的态度和理解。
时间总在不知不觉间从我们的指尖溜走，又到了我们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播音子月，
念夏。
本期编导戴戴，本期监制南星。
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林俊杰的关键词，祝大家天天愉快。
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是我的关键词。正要开始，哦，这